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如何为主做见证。有一个牧师叫戴季中，他是去年这个博特摩华人拆船大会的嘉宾讲员。他是一个被神赐福的人，也是云彩一般围绕在我们身边的见证人。说到戴季中，不得不提他的家庭背景。他是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森的第五代子孙。对于戴德森，我想我们都比较熟，是吧？他为华人归族做出巨大贡献。很多人都记得他的名言，假如我有千磅英金，怎么样？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一条不给中国。后面还加上一句，不是给中国，是给基督。我们能为他做的太多吗？我们能为他做的够多吗？如果我们把在美国长大的华人称为外黄里白的香蕉，那戴季中牧师就是标准的荷包蛋，外白里黄啊。他从小在华人中长大，上中文学校，讲中文，学中国的文化。他说，如果不是偶尔照镜子，他完全把自己当成脑中。那在拆船大会的闭幕式讲道上，他被要求用英文讲道，他心里很不服气。他明明是荷包蛋，组织者偏把他当成剥了皮的香蕉，吃条条的老外。戴季中小时候，常常有人会指着他问：“你将来是不是也要子承父业，做宣教士？”这话他听得耳朵起茧子，有段时间特别的叛逆。那大学毕业以后，他在加州晃了两年，那琢磨怎么来发挥他的中文特长。他一度脑洞大开，想去 CIA 应聘做中国间谍，把父母吓得够呛，因为宣教士跟间谍这个之间的差距太大。后来在一位老宣教士的引导下，他把自己奉献给主，考虑去神学院深造。他向上帝求一个印证，像高祖戴德森一样，他不向任何人募款。如果神预备，他就去；如果不预备，那就是不让他念神学。结果神学院告诉他，有人承担他一切费用，所以他就不得不去念神学院。那毕业以后，他有段时间在波士顿的华人教会服侍，在那里遇到了后来的师母。那戴牧师常被人问，你们戴家五代都在华人中宣教，怎么没有一个人娶华人或者嫁华人呢？他跟师母开玩笑说，娶你主要是为了让后代不被问同样尴尬的问题。那戴牧师继承了家族的宣教意向，致力向全地的人传扬基督的福音。 那1996年，他们全家搬到香港，在海外基督使团，就是前内地会啊华人事工部服事，担任各样的领导职务，推动跨文化的宣教。后来中华福音神学院请他去当院长，啊，一开始他是断然拒绝，理由有两个。第一，他是菜鸟；第二，创院的院长戴绍珍，就是他的父亲，曾经说过，以后不宜让老外来担任院长。那结果神学院回信说，第一，你不是菜鸟；第二，你是老中，不是老外。那戴季中没有理由了，2020年就正式成为神学院的院长。那除了为神国培养华人的领袖，戴季中热心传扬主的福音，常常作为宣教集会的嘉宾讲员，华人的近亲 Kinsman Redeemer， 在各地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今天我想通过路德记里面伯阿斯救赎路德这段经文，跟大家一起来思想我们作为上帝的选民，基督的跟随者，我们如何在我们的生活中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一起读今天的经文，路德记。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妥协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那人对伯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下来。伯阿斯，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人的，我都从拿奥米手中只买了。又娶了马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利亚一样，又愿你们在以法得享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给你后代，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于是伯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天父上帝，我们俯伏敬拜你，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你的圣言，来为你做见证。主，我们恳求你圣善的灵，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中来运行，好让你生命之道可以来塑造我们，更新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人。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透过付代价顺服做见证。在路德记的第三章，路德求伯阿斯为他提供全套的救赎，请他做自己婆婆和公公家族的救赎主 Kinsman Redeemer， 也就是 请他赎买公公家的土地，供养婆婆，娶她为妻，为公公家养育后代。那伯阿斯他是个暖男，一直都在关照路德和他的婆婆，他知道他们是他的亲戚，也乐意来照顾他们。一开始他遇到路德就主动接待他，要他不要去别人的田里做工，把他当自己的员工，并且为他大开绿灯，允许他任意是卖穗。第一天下班他就大手一挥，让他带走了30磅的麦子，发给他半个月的工资。很显然他不是抠门的土豪，也不是把钱财当偶像的人，所以路德在他的田间做工非常的蒙福。伯阿斯照顾路德和拿俄米是出于对上帝旨意的顺服，就是恩待寄居者和寡妇，怜悯穷人。他慷慨向他们施恩，不在乎自己的利益受损。虽然他是他们的亲戚，但是他没有救赎他们的责任。首先，他们有一位比他更近的亲戚，其次，他们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但是当路德向伯阿斯提出请求之后，他毫不犹豫地担起责任，把他视为上帝给他的使命。但是基于律法的规定，他还需要让更近的亲戚先来行使他的权利。而这位亲戚开始以为可以牟利，答应得特爽快，但是当他得知还需要娶路德为他生养儿子，保存土地，立马改口，跑得比野兔还快。那其实这种情况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常见，当我们顺服神能够带来立竿见影的果效、好处、财富、名利、成就，我们都愿意积极的顺服。但是当顺服神需要付代价，如果我们不是在基督里，我们就会逃避，就会抗拒。当耶稣要一个人来跟随他，他说我要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当耶稣要少年财主变卖所有给穷人来跟随他，财主是什么反应呢？他的脸色变得像美元一样发绿，忧忧愁愁地走了。但是当耶稣要彼得、约翰他们凭着信心撇下一切来跟随他的时候，他们顺从了，耶稣也给了他们慷慨的应许。我们一起读，耶稣说，没有不在今世的百倍，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再来世必得永生。那在需要付代价时，我们愿不愿意顺服上帝，是我们信心真假大小的试金石。其实从长远和永恒来看，顺服神总是最蒙福的。不管是在耶稣时代的使徒路德、拿俄米，还是今天的我们，都是一样。以利米勒是反面教材， 在饥荒中，他看到摩押的草驴庄稼好，就违背上帝的心意，带领全家潜伏在摩押。虽然短时间他们躲过了饥荒，但失去了经历主、为主做见证的机会。十年过去怎么样呢？他们的情况每况愈下，家中男人全都去世，留下一群寡妇无人照管。最后他们还是回到应许之地，情况才慢慢好转。就像曾经潜伏在世界，最后又回到教会的人一样。所以我们在做利益考量的时候，不能轻忽上帝的旨意，忘记顺服就比蒙福的应许。有时候上帝会借着我们生活工作中的得失来试炼我们的信心，当我们将信心坚持到底，神就会加倍的祝福我们。此外，我们在顺服中，我们可以经历主奇妙的供应，为主做美好的见证。那戴季中牧师也讲到，他青少年时期非常叛逆，让他的父母付出很高昂的代价。那段时间他们的服侍和生活异常的艰难，但是他从来没有听见他的父母埋怨神。这是他最终归主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他们父母的见证对他归向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说，如果我们只是在顺境中有喜乐有平安，这种信仰没什么了不起，因为建立在环境基础上的喜乐平安最终会被环境夺走。真正的信仰是在艰难中需要付代价的时候仍然信靠顺服，心中有平安，这样的信仰才是有力量的信仰。他父母为主所做的美好见证在他的身上产生了福音的大能，让他看见上帝的荣耀，最终浪子回头金不换。的确是这样，当我们把生活中的挑战和危机视为经历神为上帝做见证的机会，敢于付代价来顺服主，危机就会变成转机，挑战就会让我们来经历主的得胜，这会对我们的儿女和家人产生巨大的影响，让他们从我们的身上看到信仰的力量和福音的大能，从而坚定地归向主跟随主。就像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她被路德和伯阿斯出于信心的付出彻底复兴。我们读这段经文。从前这人就脱血给了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那人对伯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血脱下来。那在生命记的25章讲到，如果近亲他不愿意承担救赎的责任，那寡妇就会带他去城门口，当着长老和众人脱下他的血，吐唾沫在他的脸上，并且给他的家起一个称号。我们一起读《生命记》25章，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在今天的经文中，这个习俗已经有些改变，是近亲 主动妥协，做到免责声明。但是不管怎样，他不愿意付代价担责任，他也在众人面前做了亏缺神荣耀的见证，羞辱自己全家的见证。有时候我们可能觉得付代价顺服神为主做见证挑战太大，心想要不要我先等等，等信心再大点再做也不迟，这种想法对不对呢？这种想法可能适用在见证会上做见证的情形，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有没有这种挂空档开车的选择呢？我们一起读马太福音第五章。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教会是山上的城，不能向世界隐藏。收洗信主就意味着要付与主同死同活的代价。我们是世上的光，是家中的灯，我们如果不为主发光，我们就会怎么样啊？我们就会成为黑暗的一部分。我们不为主做好的见证，就会做不好的见证。就像这个近亲救赎主，当他不愿意为主做好见证，他的家庭也跟着他受牵连。我们的信仰不是人前做样子披羊皮，回家就挂起来露出狼的本相，这样我们怎能像代际中的父母，让儿女看到真正的有力量的信仰呢？怎能让福音的大能在他们的身上发挥功用，让他们因我们的见证生命被改变呢？约伯的故事就是很好的例子。当他失去财产、儿女和健康之后，他妻子就像夏娃被魔鬼引诱那样来挑逗他，做羞辱神的见证。他对约伯说，你还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约伯怎么回答的呢？我们一起读。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约伯始终坚守对上帝的信心，最终上帝怎么对待他呢？上帝加倍的赐福他财产儿女。还记得亚伯拉罕跟哲罗德分家吗？亚伯拉罕遵守上帝爱的法则，一家人不自相纷争，他让罗德先选自认的草场，自己接受剩下的地方。虽然短时间里面他好像吃亏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真正受亏损的是谁呢？是罗德。他不但失去了所有的财产，连妻子都丢了。而亚伯拉罕他持守在应许之地，神信实地给了他土地和后裔，让他成为多国之父。就像保罗讲的，我们因着被十字架顺服神，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哪怕我们是群众演员也是演员，对吧？ 我们可以退出戏台暂时做观众吗？可不可以？当然这是一个类比，不能过度使用，把基督徒的生活变成表演。保罗这里讲的戏台，准确的说就是见证聚会的场所。弟兄姐妹，教会或生活中一切的场所都是我们为主做见证的地方。我们要么顺服神做荣耀上帝的见证，要么背逆神做羞辱神的见证。我们求主赐给我们一颗勇敢的心，多做顺服神荣耀上帝的见证，好不好？透过参与神的救赎做见证。我们一起读九节。伯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我都从拿俄米手中支买了，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在这段经文里，我们看见伯阿斯两次呼吁伯利恒城的长老和民众集体做见证。他们的出现绝非是偶然，他们是被神拣选生在伯利恒的人，他们也是被神拣选来见证神透过伯阿斯对路德的救赎。他们不是看客，不是观众，而是有使命的见证人。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也不是看客，也不是观众，我们是神荣耀作为的见证人。鲁迅曾经批判国民麻木冷漠的旁观者心态，年轻的时候他以为拯救国民要靠医学，留学去日本学医。但是有一次在课堂上看纪录片，看到许多强壮的同胞在麻木的围观一个被日本人砍头的华人，他的罪名是替俄国做间谍，而跟他一起观看的流血的华人同胞还在拍掌高呼万岁。从此他再也学不下去医学了，他决定透过文学来医治国民的灵魂，跟人搬新生命杂志，结果新生命不幸流产。后来新青年的编辑请他写文章，他超级犹豫，他说为什么要叫醒在黑暗铁牢里熟睡的人呢？倒不如让他们沉睡至死更好。等编辑告诉他叫醒他们就有挣脱黑暗铁牢的希望，于是鲁迅开始写作。但是因为他没有得到争光，最终免不了从呐喊走向彷徨。弟兄姐妹，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是被基督的真光照亮的人，我们跟随他就不在黑夜里行走，不再被罪和死亡的牢狱囚禁。我们得到了基督的新生命，这个生命让我们活在世上不再是看客，不再是观众，我们要凭信心来活出这样的生命。我们从前是瞎眼的，如今怎样？如今能看见。我们被主赋予了使命，要成为他荣耀的见证人， 就像他对门徒所说的，我们一起读《使徒行传》，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基督的使徒，他们得着了圣灵，也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我们信主的人有没有得着圣灵呢？有。我们要不要为主做见证呢？要。除了每年两次的见证聚会，幸福小组也为我们提供了做见证的机会。此外，我们参与主日敬拜和查经小组也是为主做见证。我们在职场、在家中经历神，更是为我们提供了无数为主做见证的机会。我们能不能抓住机会，帮助身边的人一起看见上帝的作为，看见世界的真光呢？在今天的经文里，伯阿斯要众人见证什么呢？见证他作为上帝兴起的救赎主对路德和拿俄米家的救赎，他透过成全上帝的律法，娶路德为妻，养育后代，来确保他们的家土地不流失，名号不会消亡。在这里，伯阿斯救路德是救赎的核心，也是那个亲戚放弃的原因。伯阿斯用马伦的妻和摩押人称呼路德，是向众人表明路德的双重不幸，他不但是个寡妇，还是个外邦人。我们知道犹太人有种族优越感，蔑视外邦人，在他们看来，摩押人出身不好，是拜偶像的族类。摩押女曾引诱他们行淫乱，招来上帝的愤怒和击杀，死了20,000多人。这两个民族长期处在敌对的状态，前面那个近亲刻薄的言语，你自己买吧，清楚表明在他眼中，与摩押女人结婚是令人厌恶无法忍受的事。也就是说，他属灵的眼睛还没有被打开，认不出路德是贤德的妇人，是难得的佳偶。弟兄姐妹、弟兄们，我们的眼睛有没有被上帝打开呢？有没有认出我们的妻子是贤德的妇人，是难得的佳偶呢？我们中间将来的良人有没有发现什么样的人是难得的佳偶、贤德的妻子呢？伯阿斯公开宣告娶路德为妻，逆转了路德作为一个摩押人所遭受的咒诅。那这个法律程序让不可以进入耶和华会众中的路德可以光明正大的成为以色列家的一员，这在当时的以色列无疑是一件惊世骇俗的事。伯阿斯通过他对路德的救赎，向伯利恒人和我们为上帝做了什么样的美好见证呢？首先，他见证神接纳和救赎一切愿意来寻求他的人。很多人读旧约，认为旧约的耶和华只是犹太人的神，一个部落神而已。我们华人信主前通常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为什么要信犹太人的神、西方人的神？为什么不信我们华人自己的神呢？ 其实圣经里的神既是犹太人的神，也是外邦人的神，他不仅是中东的神、西方的神，也是东方的神，是中国的神。戴德森当年在中国传道，为什么要穿长袍马褂、留长辫子呢？因为他要效法基督的道成肉身，要成为华人的近亲救赎者。他要通过付代价来参与上帝对华人的接纳和救赎。戴季中牧师为什么要变成外百里黄的荷包蛋呢？他为什么要娶华人为妻，生混血儿女，跟我们深度绑定呢？因为他要通过成为华人的亲戚来表明上帝对华人永不止息的爱。他们戴家人代代相传，付代价向我们华人传扬福音。我们华人怎么样呢？我们愿不愿意付点代价，代代相传，向自己的儿女、向自己的同胞和其他的族裔分享基督的福音呢？在旧约里，神为什么让迦南人他玛成为犹大支派的祖母，让耶利哥妓女拿合成为伯阿斯的母亲，让摩押人路德成为伯阿斯的妻子？这些故事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我们，神接纳和拯救一切愿意来寻求他的人。今天我们这些像路德的外邦人，只要愿意来到主的面前，同样会被主接纳、被主拯救。所以我想对我们中间还在寻求神的人讲，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其次，伯阿斯对路德的拯救，向伯利恒人和我们见证了神愿意付高昂代价买赎与他隔绝的人。伯阿斯救路德愿意付代价，包括财务上的付出，承受自己产业的损失，名誉上的付出，娶外邦人摩押女为妻，生命的付出，为近亲养育儿子，而在救赎人的罪人的历史中，神最终付出了最高昂的代价，他爱子耶稣基督的生命。为了成为我们的近亲，耶稣放下天堂的荣耀，来到污秽不洁的人世，把自己约束在血肉的身体中，成为我们的亲戚，承受罪人的藐视、羞辱、鞭打，被掠夺一无所有，羞辱的死在十字架上。正因为他对我们毫无保留的付出、无条件的牺牲，我们只要张开双臂来拥抱他，就可以得到他的救赎，像路德那样持守空拳、无牵无挂，就回到了上帝的家中，回到上帝百姓的团体中。第三，伯阿斯以婚约的方式公开宣告对路德的救赎，是向我们来见证神救赎的目的是要带来神人的合一。路德记没有详细的描述伯阿斯娶路德的婚礼，为什么呢？因为在当下这个法律程序中， 他们的婚约已经得到了确认，救赎和婚约在圣经中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神常常用婚姻来表达他对我们的救赎。在旧约里，神称他是以色列的什么丈夫，在新约中，耶稣称他自己是我们的什么新郎。圣经甚至把我们的灵魂得救比作定亲，基督赐给我们圣灵成为父圣经父定经，这无疑是世界上最贵重最丰厚的定经。因为圣灵就是三位一体神自己。我们中间的姐妹们，你们定亲的时候，弟兄给你们付了多少定金？有没有这么贵重丰厚的定金？有没有？我们付不出来，是吧？圣经还把基督再来，我们身体的复活和完全得赎，比作羔羊娶亲的婚宴。这场婚宴将是宇宙中最盛大的庆典，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伯阿斯和路德的婚姻，这是羔羊婚姻的预表。他们的结合不仅仅带来了家庭的复兴、社区的合一，也预表神和人之间最终的合一。所以我们信主以后，在教会公开受洗、公开举行婚礼，都是庄严神圣的见证，见证上帝对我们的救赎和神对夫妻合一的祝福。如果可能，我们在受洗和举办婚礼的时候，我们尽量不要悄悄咪咪、偷偷摸摸的办，好不好？在圣经里面，婚姻和救赎彼此交融，不可分割。就像伯阿斯买书路德，娶她为妻。上帝创造婚姻的目的是要表达他和我们彼此相爱，让我们在婚姻中体会神人合一的美好。这就是我们古人梦寐以求的天人合一，是吧？然而因着魔鬼引诱始祖犯罪，导致神与人、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关系全都被破坏。这种破坏带来各种敌对和隔离，比如国家、种族间、家庭内、家庭外、人与自然之间等等。我们生活在这个破碎的世界，常常感到孤立无援，像一只小小鸟，怎么飞也飞不高，好不容易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怎么样，无依无靠。而世界又是如此的小，我们担心是不是注定无处可逃，也许还没等爬上枝头就成了猎人的目标。所有这些痛苦、心酸和眼泪，归根到底就是人类犯罪带来的咒诅。上帝的救赎正是为了逆转这些咒诅，恢复神人关系，让神人关系比创世之初更加的紧密，不能分割，不可分割，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分割，最终让我们进入三位一体爱的怀抱中。因此，当我们寻寻觅觅，渴望一个温暖的怀抱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安慰，彼此鼓励，在天父慈爱的怀抱里，在基督钉痕手的牵引下，在圣灵为我们说不出来的叹息声中。 这样的要求并不算太高。在不断展开的救赎工作中，上帝的荣耀越来越得到彰显，而我们这些见证人也可以向我们的仇敌不断的夸胜。因此作为上帝的儿女，竭力寻求夫妻的合一、家庭的合一、教会的合一，就是在为神做美好的见证。相反，如果我们制造分裂，就会让上帝的名受羞辱，让仇敌在我们家中、在教会、在我们工作中夸胜。最后，伯阿斯对路德的救赎是向伯利恒人和我们来见证，上帝的救赎不仅是关乎今世，更是关乎永生。伯阿斯宣告说，他要通过救赎在死人的产业上留他们的名，免得他们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在上帝的眼中，真正信他、属他的子民，他们的名字和产业不会因为身体的死亡而消失，因为在上帝永恒的国度里，他子民的名字已经记录在哪里啊？生命册上，神也为他们存留了永恒的产业。大家记不记得撒都该人用复活来试探耶稣？他们讲了一个假设的故事，一家七弟兄都按照律法先后娶同一个妇人为妻，并且都死了，而且没有孩子。按照华人的迷信，会说这个女人怎么样？克夫，对吧？当然这是封建迷信，不过这个故事也让我们来思考，如果真有这种情况，那复活的时候到底他是哪一个人的妻子呢？耶稣怎么回答的？你们不明白圣经，复活以后人们不娶不嫁，难道使人复活你们没念过摩西五经吗？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那耶稣他是用现在的时态说话，神现在是他们的神，而不是神曾经是他们的神，现在他们死了，神就不再是他们的神了。在上帝那里，凡是信他的人已经出死怎么样？如生了。我们一起读约翰福音11章。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这段宣告是耶稣让拿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讲的话。当时拿撒路已经埋葬4天，但是当耶稣呼唤他出来，他就缠着裹尸布从坟墓里走出来了。在这段宣告里面，耶稣表明他是复活，他是生命，信他的人虽然身体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他的人灵魂永远不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必为今世的短暂和身体的衰退死亡感到绝望，神的救赎不仅关乎今世，更是关乎永生。他为我们存留了永恒的产业，我们的名字记录在生命册上，连以利米勒这样跑到摩押去的人，上帝都在乎他的名字的存留。愿我们在这条救赎的道路上勇敢前行，不要丢失勇敢的心，让我们成为神荣耀的见证人，好吗？ 透过祝福或祷告做见证。我们一起读，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那由于你在以法他的恨痛，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使你的家在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伯阿斯是神所拣选的救赎者，因为另外一个救赎者不承担责任，所以神让伯阿斯来承担。但是伯阿斯也是上帝救赎的见证人，他先看见和述说上帝已经成就的救赎啊。第二，他透过祝福祷告参与上帝持续的救赎。最后，他亲自上阵，用行动来成全他的祷告，进一步见证上帝的荣耀。这是我们为主做见证的三个阶段。在这一段经文里，伯利恒城里的百姓和长老，他们也不甘示弱，要一起来为主做见证。首先，他们透过伯阿斯救路德，娶他为妻，看见了上帝荣耀的作为。他们突然意识到，他们正在经历神圣的高光时刻，这光彩太耀眼，照亮了他们心里心外的黑暗。他们兴奋不已，庆幸自己生在伯利恒城，亲眼目睹救赎历史上的大事件。更奇妙的是，他们亲身感受到救赎带来的祝福，就是圣灵里的合一。他们同感一灵，同声为两人祝福祷告，把他们的见证带入了第二个阶段。如果有人要问，伯利恒人也成了先知吗？我们的答案是没错，他们此刻正在发出先知的预言。他们在预言里面来为路德和伯阿斯祝福祷告，他们赋予路德极大的尊荣，把他抬到了以色列国母的位置上，跟拉结和尼亚平起平坐。这个家在士师时代因着内忧外患正在迅速的衰败，他们祈求路德这个才德的妇人来带来以色列家的福星。他们为伯阿斯祝福祷告，愿他在伯利恒地位崇高，后代兴旺。在这段经文里，我们看到两个敬虔爱主的人，不但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而且有情人怎么样终成眷属。此外，他们也带来了伯利恒城属灵的复兴，让全城人都成为上帝卓伟的见证人。这也难怪这个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特别蒙上帝的眷顾。他不但成为大卫王的诞生地，而且成为万王之王主耶稣基督的诞生地。这座城在世事的黑暗时代是不折不扣的山上之城。愿我们也为我们的教会祝福祷告，求神在这个个人任性的黑暗时代兴起许多像伯阿斯路德这样为主发光的敬虔男女，让他们的见证带来教会的复兴，让上帝的救赎工作在我们的家中 职场和社区大放光彩，让 RM 教会成为大华府的山上之城，为主发光，好不好？因着众人的祷告是出于圣灵，他们所求的最后都成为了现实。十三节，我们一起读。在这里，伯阿斯和路德再次见证上帝奇妙的作为，因着他们对上帝的尊崇和顺服，因着伯利恒人的同心祷告，十年没有生育的路德，在上帝的亲自介入下，为公公家生下一个救赎主，而他的孙子大卫将成为以色列国的救赎主，而大卫的子孙耶稣将成为整个人类的救赎主。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可以吗？我们唱《信靠顺服》。
大家请起立。
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伯阿斯对路德的救赎，帮助我们来认识你的慈爱，认识你的怜悯，认识你对我们无条件的接纳。我们都是两手空空来到你的面前，但你却不断地赏赐我们，供应我们，充满我们。你用基督的翅膀来遮盖我们。主耶稣，你是世界的真光，跟随你，我们就不在黑暗里行走。你要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感谢你在历史的黑暗中不断的发光，并且兴起许多的见证人来为主发光。求你也在我们所处的黑暗中发光，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经历你的救赎，救我们脱离罪恶，脱离工作生活中的艰难和挑战，让我们在圣灵的引导下一起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求你继续保守我们在外宣教的牧师长老和同工们，圣灵充满他们，高抹他们，让他们看见你在宣教合场荣耀的作为，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